所以这部电影有看过吗？看过哈，这是一个很好看、很经典的香港的一部警匪片《无间道》，是吧？啊，很好看啊！这个剧中呢有两个主角是吧？主人翁哈，右边这一个呢叫做陈永仁，哇，他是香港黑社会老大身边的得力干将，但是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呢是一个警察卧底。那左边这一位呢，刘建明哈，是香港警局的高级督察，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呢是黑社会派到警局里面去的一个卧底。哦，在剧中啊，他们都隐藏自己的身份嘛，活在另外一个身份里面。但是呢，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都努力的拼尽全力的想要恢复自己想要的那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有人说人生如戏，是吧？弟兄姐妹、朋友们，请问你在世上的身份是什么？你在世上的身份是什么？真实身份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哈，亮出你的身份。哦，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的，刚才读过的2章29到3章10节。这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有两个身份。你看最后一节，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你看两个身份，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这两个身份不可调和的啊，是吧？一个是混白道的。一个是混黑道的，一个是见得光的，一个是见不得光的，一个是要上天堂的，一个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不能搞混了，是不是？所以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活得不要搞不清楚我们是什么身份了，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活得已经很模糊了，我们已经不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了。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了。好，我们要用这一段约翰一书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神要告诉我们，你要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要活出你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两点。第一点，要清楚我们的身份。所以各位，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会不会是卧底啊？我们要很清楚，是不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身份一定要很清楚。你知道，我们要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要首先要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第一节经文，3章第1节就是，是吧？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再重复一遍，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也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对外面不是基督徒的人，你跟他讲我是神的儿女，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他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这个就好像说，哎，我说我们这里有位新朋友哈，他是马斯克的儿子。你说哇，你爸最近忙吗？是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我跟你说，这一位朋友他是瓦利德的儿子。欢迎你，欢迎你啊，欢迎你。你不知道瓦利德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不认识瓦利德，他是沙特王子、中东首富，是吧？你不认识他，你就不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一样的，别人不认识神，他当然就不知道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别人不认识，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认识神吗？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应该知道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呀，是吧？所以身份定位很重要。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首先第一点。那有些人知道我以前是做人力资源的哈，在蒙招以前我是做人力资源工作的，在人力资源里面有一个对人的行为素质有一个素质模型，叫冰山模型。冰山呢，我们可能看到过哈，在海面水平面以上，那是你看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你看到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举止、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技能，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但是这能看到那部分其实很小的，对于一个真正的人而言，就像冰山一样，水面上的那部分是很少的，而水面下的那部分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而那部分才能托起上面那部分。那下面那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社会角色，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你的个性、你的动机， 这底下这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定位，这一块才决定了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追求什么，它是我们的原始驱动力。事实上很多人一生都在证明自己的那个身份，很多人一生都在努力的维护自己的那个身份形象。比如说我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我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这不符合我的形象啊，这不是我的风格，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有人从小被父母教哈，就说哇，夸他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就不断的夸他，他是个懂礼貌的孩子，乖学生，乖娃娃。然后呢，这样一个懂礼貌一个形象定位在他生命里面越来越深，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我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我应该是一个很重视道德品行修养的人。所以你让这样的人，你让他在街上破口大骂，不是他不会，是他做不到，是吧？他不愿意，他觉得这不符合我的形象，我不接受我自己会是这个样子，我不可能接受的。这就是身份形象定义了我们内在的东西，我们的行为就被它影响。不过我们要知道呢，很遗憾，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活到今天30岁、50岁、80岁，我们的身份形象啊，绝大多数世上的人，他们的身份形象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是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是吧？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教育、他的经历，这些环境慢慢的强加给他的，这些不见得是他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会听到很多这样的生命的故事和见证，是吧？比如说有人他在家里，他是家里兄弟姐妹的老大，是吧？从小父母都对他说，你是老大，你要照顾小的，你要帮助爸爸妈妈分担，是吧？所以从小呢，一个背负别人的责任、照顾他人的形象就定义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身份定位就被确定在那里了。你要让这样的人有一天他已经退休了，已经可以放松了，你要让这样的人让他说，你照顾好你自己好吗？你照顾下自己，不要管别人，好好的让他享受一下啊！你让他照顾自己，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妈妈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的老大，你让她说你管好自己哈，你对自己好点好吧，她做不到。为什么？她心里不踏实，她如果这样做的话，她心里不踏实，她觉得她的身份就模糊了，你知道吗？这个自我形象就模糊了，我的自我定位和价值就有点模糊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哈，从小上一代的父母啊，对我们发火啊，有时候父母情绪不好嘛，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啊，对父母对孩子发火，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就骂他啊，就责怪他，口无遮拦是吧？什么羞辱的话都会说得出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你什么都做不成啊，你一无是处啊，你活着活该被欺负。你知道这种话说久了，你听久了，那种差人一等，那种自卑，那种被害者的形象就在你里面开始建立了。你走到哪里你都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这就是身份定位、内在形象。当然也有些人会走向反面的极端，他从小就发誓我要做个强者，谁也别想欺负我，所以他将来的一生，甚至到了家庭、到了孩子面前，他都是个强者的形象，绝不示弱。这就是这种内在身份定位对他一生的影响，它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职场发展，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很清楚，要记住哈，这一个身份定位呢，是世界赠予我们的，世界赠予你的，不是上帝赐予你的。我再说一次哈，这个身份形象是世界赠予你的，不是上帝赐予你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给你的身份定位只有一个，是什么？神的儿女。上帝给你的形象、内在形象只有一个，是什么？ 神的形象，耶稣的样子。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冰山模型水面以下的部分。你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从来不是来教我们怎么去销售，怎么去谈判，怎么去做什么，不是在解决我们水面以上的那部分，那是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很多书都可以教你那些东西。但是唯有神，他要解决我们冰山水面以下的那个最根本的部分。我们要重新基于神的话来认识我们的身份定位是什么，我们的社会角色是什么，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动机。神要给我们的社会角色，你可能在公司里面是老板，是员工，在家里面是先生，是太太，是父亲，是儿子，你有很多社会角色。但是神要给你的社会角色，就是你在世上做光做盐，你在世上是做光做盐的基督徒。自我定位，自我概念，是神的儿女。无论别人说你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的个性，你可能原生家庭形成了很多个性，但是神要给你的个性是什么？就是神的性情，温和谦卑，神的性情，圣灵的果子。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我们的原来的那个形成的那个身份定位，我们有我们的原始动机，我就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以后，你一生的动机是什么？荣耀神，阿们。一生荣耀神是我们的动机。所以你看，用人的这个数字模型来看，一个人要改变，所以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这就是重生啊。重生不是改变你水面以上的那么一点点修修补补，重生是完全改变你的根基，改变你的核心，重新定义你的身份和定位。就算我们不谈信仰，你知道人的一生中很多人都学习要追求嘛，是吧？我们说要成长嘛，要突破嘛，我们渴望追求，渴望成长，这不就是生命的成长吗？是吧？我们渴望摆脱那些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加给我们的那些限制束缚，我们渴望摆脱那些职场的那些潜规则的那些 PUA， 我们渴望实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这个不就是神要带给我们的吗？神就是要带给我们完全重生，完全实现突破。所以耶稣说，神的灵在他身上，让瞎眼的得看见，让被压制的得自由，让被掳的得释放，是不是？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让瞎眼的得看见。你知道最顽固最悲哀的瞎眼是什么情况吗？不是他眼睛有问题，是他就非要用他的过去来把他自己的眼睛蒙上，用他过去受的教育，用他过去受的各种的影响，父母对他的话，他从小的经历，非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上，这是最悲哀的瞎眼。让受压制的得自由，你知道最顽固的压制，最顽固的辖制是什么样子吗？不是在监狱里面，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你自己非要把你自己辖制在你从小外在给你的那个身份定位里面，被固化，被专化，被体制化，你的那个身份你不突破，你就被辖制在那个里面。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飞得多高，无论你跑得多快，就算你跨越大洋彼岸，你来到了美国，就算你拿了这个博士那个博士，你无非改变的就是你水面以上的那么一点点了。你改变的只是你水面上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可能你已经出类拔萃了。但是你水面以下呢？水面以下的那部分呢？可能仍然辖制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山村，某一个筒子楼，某一个四合院，某一些人给你的身份定位里面，而不在于神给你的身份定位里面。你说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吗？所以耶稣说，让瞎眼的得看见，让被掳的得释放，让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这群神的儿女何等有福，就是因为我们要领受耶稣对我们的释放，让上帝来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这是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身份。什么叫何等的慈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不是白白而来的，是吧？ 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极重无比的代价，用他爱子的宝血把我们换回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爱向我们彰显，我们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凭着爱心来领受，来领受，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定义。所以，第一点我总结啊，朋友、弟兄姐妹，不要无奈地接受这个世界所赠予你的，无论那个歌唱的有多好听。请不要拒绝上帝如此慈爱要赐予你的，是吧？不要无奈地去接受世界赠予你的，请你要勇敢地去接受上帝慈爱的馈赠。这是第一点，清楚我们的身份。第二点，活出我们的身份。好，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了，我们就要活出这个身份。活出什么身份？什么意思呢？怎么活呢？这个就要取决于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譬如说你是王子的身份，你要成为什么？你要继承王位的，是吧？所以你要如何活呢？你就要活出一个皇家的品行，是不是？你要活出一个王子将来储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明年你就要登基当国王了，你今年还去混黑社会啊，混丐帮啊，不会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活成什么身份，取决于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所以你看接下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呢？将来完全如何我们还没有显明，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到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将来必要像他，就是像耶稣，因为我们将来要见耶稣的面，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像他。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我们将来要像他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活呢？这就接下来第三节，既然我们有这个盼望了的话，我们要怎么活呢？我们要像他，那我们就要越来越像他嘛，是不是？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所以经文一节一句的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如何活出是神儿女的身份呢？就是要活得越来越像他，要努力的像他那样去洁净。那耶稣做的，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是吧？那耶稣做什么呢？经文接下来接着告诉我们，是吧？到了第五节，他说主曾显现，耶稣来做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除掉人的罪。那魔鬼撒旦是犯罪的，那耶稣来呢，就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经文到这里，我们就继续看到说，开始出现了两个身份了，是不是？魔鬼的工作是引诱人犯罪的，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所以他差遣耶稣爱子来，是要来除掉人的罪，恢复我们圣洁的神的儿女的形象。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活出神的儿女的形象呢？就是要像耶稣那样洁净，就是要与耶稣同工，耶稣要除掉人的罪，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不犯罪。因为魔鬼撒旦是犯罪的，神的儿女像耶稣一样要除掉罪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用世上通俗的话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吧？你们都知道哈，那龙生的儿子也去打洞，这个就不讲究了，是吧？这个就让那个老鼠的儿子无路可走了，是吧？所以就好像我们说大学的教授的孩子他不识字，是吧？警察的孩子去当小偷，你说这说不大通啊，这个父母很丢脸的，是不是？犯罪是魔鬼的儿女做的事情，神的儿女也去抢着做，是吧？这不合逻辑啊，这不合逻辑。所以很清楚，第二点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神儿女的形象呢？那就是不要犯罪啊。什么叫犯罪呢？经文告诉我们呢，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 是吧？啊，我们这个罪不是加州的定义、德州的定义、美国的定义、中国的定义，这个罪是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标准，律法对犹太人他们很懂，都是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对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这一本圣经，是不是？就是这一本圣经，律法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给我们的命令，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我举一节经文是吧？加拉太书里面这里列举了好多好多啊，奸淫、污秽、邪荡啊，这些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恼怒、结党、纷争、记恨、嫉妒等等等等，很多。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周都会学习圣经，都会听讲到，我们会越来越去探讨一些具体的事情。总之其实你心里是有感觉的，你知道那个事情是见不得光的，你知道那些事情是不可告人的，你知道那些事情你心里是有愧疚的，到神的面前圣灵会告诉你。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活出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就是要注意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魔鬼的儿女，一个是神的儿女。魔鬼的工作是引诱人犯罪，而耶稣的工作呢，是除掉人的罪。请问你要帮谁？是吧？请问你要站哪边？请问你要听谁的话？一个是在引诱人犯罪，一个是在除掉人的罪，请问你站哪边？是吧？你是谁的儿女，你就站哪边嘛。你是神的儿女，自然就要站在神那边嘛，自然与神同工嘛。你肯定不能去帮敌人、帮仇家嘛，是不是？说不好听点，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那个叫吃里扒外，有这个词吧？认贼作父啊，自古以来，认贼作父都是不得好死的。自古以来是吧？这是为人不耻的。我借用一句凯凯讲课的时候用的例子哈。杨康是吧，《射雕英雄传》的杨康认贼作父，改名完颜康，记得那个情节吗？最后被钉在耻辱柱上是吧，大家都骂他。那圣经中也有个故事，摩西啊，法老家里面把他养大，但是他不愿意认法老为父，他愿意回到他希伯来的父老乡亲里面，神就使用他完成神的大事。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做那种认贼作父的事情。两边我们站哪边，我们当然要站这边，当然不在于我们怎么说哈，不在于我们怎么说，不在于我们怎么唱，而在于我们怎么做，在于我们怎么做。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唱的说的都是我们爱耶稣，我们要站在耶稣这边，可是一旦走出教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很诚实，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们的行为会显明我们到底是在认谁为父。说什么都没有用，行为行出来的。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前后都在强调啊，行公义之人是神所生的，行义的才是义人。这强调要什么？要行出来，要活出来。我刚才说过，以前我做 HR 是吧， HR 要做大量的面试是吧，招聘面试。你知道有些应聘的人很会说的，很会讲的，把自己说的天花乱坠的，我们如何判断他？我们不是听他说他多好，我们是要了解他过去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特别是在一些很艰难的选择面前，在一些很难的挑战面前，在一些失败挫折面前，他到底怎么做的，我们会了解这个，这个会反映出他的真实状态。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你说的唱的祷告的都没用，行为来验证。而且这些行为就是在你最难选择最难选择的事情上来验证你如何做，你能不能做出来。譬如说你要舍己，你要顺服，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你的行为是不是在舍己，是不是在顺服？不是神不知道我们，不是神不了解亚伯拉罕， 是他自己都不见得知道，是亚伯拉罕自己啊，是我们自己啊，需要被经历行为去验证。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当久了以后，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状态往往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的呀，特别是我们圣经越来越熟了，我们的祷告越来越顺畅了，我们属灵道理越来越懂了，我们有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属灵了，有可能是一种错觉。所以神才要让我们去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些行为上，在那些事情上看看你自己，也让神看一看，让天使都看一看，让其他人看一看你到底怎么做的，那才是反映你的真实身份、真实状态。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清楚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第二，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身份。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还要继续来补充阐述，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就开始有点惊慌了。因为今天的经文说实话有些句子让我们也有点心虚啊。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坦率的说我们今天还是有可能会犯罪的，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有时候真的也难免有时候会软弱，会被过犯所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糟糕了，我们搞了半天我把自己身份搞错了，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啊？我是不是无脸来教会了，无脸来说我是基督徒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来接着讲，你知道刚才我们那种愧疚哈，那种惭愧，那种愧疚是合理的，是合理的。不过呢，那个结论是不对的，结论是不对的。好，我们觉得自己无脸不配，我们就不要再来了，那个结论是不对的。你知道无脸见江东父老是谁呀？西楚霸王，是吧？霸王别姬的项羽在乌江边自刎，无脸见江东父老，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啊！虽然他很悲壮，但是他仍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而圣经中记载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啊，他迷途知返，这才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说我们要像小儿子那样，可能我们对天父说我们很愧疚，我们很惭愧，我们说父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你看那个老父亲他怎么做的，他仍然翘首期盼他的儿子回来，是不是？希望他悔改，哪怕他再败坏，哪怕他软弱，但是希望他悔改，再次的悔改，而且父会因为他的回来而欢喜快乐。所以约翰写的这段话怎么理解呢？约翰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但是你知道约翰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也说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是吧？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是自欺，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那我们到底怎么来理解前面的这个经文呢？好，这里地方啊，我就要讲一讲，就说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是吧，最切记的就是断章取义，就只抓一句出来啊，就像我们说话一样，你抓一句出来都有可能误解一些意思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它放在一个背景下 context， 一个背景下，是吧？你可以放在约翰一书的背景下，你可以放在新约的背景下，可以放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下，这样去看。就像我举个例子，这是什么？漂亮吗？好看吗？你会去跟他留影吗？你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锈迹斑斑的。但是你放到全局来看，哇哦，赶紧照相，赶紧合影，太壮观了。这就是埃菲尔铁塔的一个局部啊。所以你看那个局部，你会错失很多美善很好的东西的。好，所以我们刚才那一段经文，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要放在整个约翰一书的背景和整个圣经的背景下来看，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说凡是你犯罪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不犯罪你才是神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整本圣经我们知道耶稣说他来就是来找罪人的，是吧？好，那这几句经文怎么理解呢？ 理解是人在做事情是吧？人的理解有时候很局限的，有时候也有偏差的。那所以不同学者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理解。啊，这里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凡犯罪的都不是神的儿女。那这些话，有学者一种观点呢，认为他指的犯罪是指重复不断没有悔改的犯罪，啊，不认错不悔改，重复不断的犯罪，这是一种解释。啊，那基督徒不会这样子。基督徒不会一直重复不断的啊不知悔改的犯罪。第二个解释，一种解释是说，这里指的是将来耶稣显现或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完全像他那样洁净吗？啊，是将来那个时候完全我们不会犯罪了，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完全成圣了。那还有一种解释呢，是说约翰，因为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很喜欢二元对比，是吧？光明和黑暗，真理和虚谎啊，魔鬼和天父哈，这样的一个对比。所以有种解释呢，是说这个地方在讲绝对化的对比，啊，他就是在讲基督徒不要犯罪啊，强调这一点，他并没有去考虑那些偶尔我们还是有软弱的一些例子。那学者的工作交给学者去做，好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想整本圣经很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些概念，我在这里给大家归纳哈，整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这个没有争论的。第一，基督徒在地上是可能会犯罪的，啊，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偶尔你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些软弱，你就自暴自弃，你就无脸见江东父老，你就在门口学项羽了，啊，不要这样做哈，啊，生当作人杰，死了你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啊，所以不要学那个，啊，我们不要自暴自弃，那是撒旦的圈套哈。但是第二点，你也不要用那个做犯罪的理由和借口，好吧？第二点，基督徒绝对不应该犯罪，绝对哦，绝对不应该犯罪，完全没有理由，不要给自己的犯罪找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为什么？就是这段经文反复讲，耶稣来是除掉罪，耶稣的为你上十字架了，啊，神说他是圣洁的，你要圣洁，神和罪是不可两立的，势不两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绝对没有理由要犯罪，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可能会犯罪，怎么办呢？就是第三点，就说即使你偶尔被过犯所胜，立刻悔改，就是约翰一书在一章里面说的，立刻悔改，求神赦免，然后继续追求成圣的生活，继续追求完全成圣的这么一个方向，这是圣经整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把这三点澄清清楚哈。第一个，我们是有可能会犯罪，不要自暴自弃，啊，不要把自己身份搞错了。第二个，我们也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和理由，我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犯任何一个罪，啊，所以我们才要赶紧悔改，追求成圣。那作为神的儿女，确实有几个特征来分辨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也把它归纳起来。第一个，对罪要有高度的敏感，高度的敏感，要恨恶罪恶，对任何罪恶要高度的恨恶，不要觉得没关系了，是吧？所以我们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真的是基督徒，那你对罪会忧愁，会恨恶，你会觉得这个罪我不可接受，是吧？你会感到忧伤，感到痛悔，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对罪要敏感。好，第二点有点相似哈，但第二点更像是对我们有些成熟基督徒要说的，不要认为我已经生命不错了，我们只要还在地上，我们刚刚说我们可能会犯罪的，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还在地上，你都没有完全成圣的，所以不要自以为意，啊，哪怕我们已经做传道人，我们已经几十年，我们怎么怎么样子，但是你仍然知道你在地上你没有完全成圣，我们生命里面都有需要悔改、需要陶造、需要修剪的，啊，你可能会觉得小错误、小问题，是吧？偶尔发个脾气，偶尔说个脏话，偶尔擦个擦边球的谎言，我已经很有爱心了， 不要对小罪无动于衷。因为我们老祖宗都告诉我们嘛，是吧？勿以物小而为之，是吧？不要对小罪无动于衷，不要停止这么一个成圣的道路。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已经信主20年、30年、40年，我就可以了。哦，不能这样想。小罪哈，其实有个例子是说，就像我们举一杯水哈，一杯水，你说有多重呢？你能不能举起来呢？我们应该没问题哈，小 case 哦。那你把它举10分钟，你就开始感觉到有点费力了，是吧？你举1个小时，手就有点开始发麻了。你举8个小时，你举2天，你这个手就废了，是吧？一个小很轻的一杯水而已。所以一个罪也是一样，你觉得 好小的罪，是吧？都不会很重视很在意的。但是如果在你生命里面1年2年5年10年20年你都不思悔改，你相信我，这个罪会给你生命带来很大的破坏的。啊，所以第二点，不要自以为意，不要对小罪无动于衷而不思悔改。第三点，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特征，我们也有盼望。虽然我们仍然在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的成长过程中，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成圣的盼望。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是吧？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要像他那样。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刚才我讲了2点，是吧？清楚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的身份。那今天的经文还没有结束，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很宝贵的内容，他还会启示我们。那我们如何才能活出我们的身份呢？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不要犯罪嘛，追求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如何可以不犯罪，是吧？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很关心的，如何可以不犯罪。回到经文第6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很清楚告诉我们答案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神的道在他心里，他就不犯罪。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如何不犯罪？我们有时候被过犯所胜，为什么呢？为什么偶尔有时候我们犯了罪呢？就是因为那一刻你被引诱离开了主啊，引诱离开了神的话，你那一刻已经和罪人与同伍，已经与魔鬼作伴。你不在主里面，当然你就会犯罪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何不犯罪。同样我总结3点。第一点，回到刚才的主题哈，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这里就是有这句话哈，神的道在你的心里。这个道它的原文是种子啊，这个道不是说神的话哈，不是说让你圣经啊，这里的道是指的是种子。什么意思呢？现在春天来了，是吧？我们如果要种点什么蔬菜水果什么东西，你会撒种，是吧？那个种子很小吧，是吧？啊，有些种子很小一颗，完全看不出来西红柿、西瓜、葡萄的样子，就很小一颗。但是那是种子，种子意味着什么？就是它有生命的，它是有生命的。只要你不放弃它，只要你不自暴自弃，只要你给它一些土壤、阳光、水，它会长的。它会长成参天大树，它会结出果实来。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我们今天的生命状态在什么程度上，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神的种子在你里面。只要你不停止生长，只要你不停止成长，你就会长出神的要给你的形象来。所以我们今天在面临一些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难啊，抵挡那个诱惑，我们觉得魔鬼撒旦好坏呀。但是你不要忘记，你里面有什么？你里面有神的种子，你里面的大过着世上的。你是有神的种子在里面，你是神的儿女，你有尊贵的身份，耶稣已经得胜，你就已经是得胜者。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如何不犯罪呢？我们要确认自己里面的身份，我们是有神的种子在里面，我们已经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得胜者。你要有这个信心和宣告，不要还没有交战你就先投降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 住在主里面意味着你就是你不要跑到一些别的地方去了，好吧？所以就是说你要远离试探，你要离开那些诱惑试探的环境，你要斥责撒旦，你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可能一只脚在主里面，一只脚又在魔鬼那里，是不是？所以留在主里面就是你要远离试探，要和那些容易引诱你的环境媒介和它分开，斥责撒旦。第三点，留在主里面，如何留在主里面？就是不要离开主，是吧？不要离开主，考试时间到了，我上次讲的道，不要离开，是吧？具体体现在哪三个方面？第一，不要离开圣徒，所以要坚持聚会。第二，不要离开圣道，所以要读经，要学习神的话语。第三，不要离开圣灵，所以我们要一起祷告。所以这些事情不是说教会要要求你，而是这些事情在祝福你，他在保守你，不要犯罪。因为你要留在这几个里面，你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不犯罪不是说你个人道德行为有多好，而是你这个家庭就没有破口，你的生命就没有破口，你的儿女就没有破口。不要让魔鬼撒旦来入侵你的家，不要犯罪，这是祝福，是吧？这是保护，是吧？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些真理，虽然有些让我们觉得不容易做到，似乎有些要求，但其实它是对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今天分享的两点啊，清楚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不犯罪，因为耶稣就是来除掉人的罪。我最后要讲一个例子，讲一个例子，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不要认贼作父。有一个孩子生长在农村，那父母很爱他，希望他受好的教育，就把他送到城市里面去，是吧？城市里面有更好的教育机会。那父母是个农民，进了城市里面有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去打苦工，是吧？就去扫大街，扫大街，哦，天没亮就起来扫大街，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街扫干净。结果这个孩子呢，慢慢的就和黑社会的这些混在一起。有一天呢，他们这群哥们儿流氓们，这些黑社会的就跑到街上来玩，正好就看到了，碰到了他的父亲在那里扫地。这个儿子就装作不认识，是吧？装作不认识他。然后呢，这一群人在街上随便丢烟头，是吧？随便丢垃圾。哇，这个父亲刚刚扫干净的街道又变得一团乱，他又只有重新又打扫。然后这群黑社会的人呢，就看到这个扫地的这个农民，嘿，他好像还不满意的样子哈，还有点谴责我们的意思。哇，他们就故意来刁难这个扫地的人，就故意来欺负他，就故意去把他的垃圾车翻出来，把他垃圾全部倒在地上。而且这群黑社会的人还吆喝这一个孩子跟他们一起做。如果你是那个儿子，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父亲在那里被欺负，看着他辛苦打扫的街道，看他这么辛苦地干就是为了挣钱供你读书，你会怎么做？你会参与那帮人一起跟他们一起去故意扔垃圾来伤害父亲，破坏父亲的工作吗？还是说你会跟父亲一起去打扫，去清洁？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的，天父在打扫，在清洁，他是圣洁的，他要洁净这个世界，他要洁净我们生命里的罪。耶稣来就是要除掉罪恶，那我们会不会像那个不争气的孩子去跟那些黑社会混到一起？我们继续在耶稣已经洁净的生命里面继续去沾染污秽呢？你想，如果那个孩子真的就加入了那群人跟着一起扔垃圾，你知道那个父亲的心有多痛吗？是吧？有多痛吗？你想，这么一个不珍惜父亲心血的孩子，你不觉得他该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天父面前，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不要让天父心痛，不要让我们助纣为虐。最后结束，我要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香港电影，还记得那个电影吗？《无间道》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 他最后想活成那个光明正大的好的身份。他说我以前没得选呢、啊，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那这个警察给他说，那你去给法官讲啊，你现在还有机会吗？这是电影里的情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一样，或许我们过去也是做过不争气的孩子，我们过去也是让天父受伤心，我们过去也是有种种的一些软弱，但是我们有得选呢、啊，是不是？我们不是像他这个样子，以前没得选，我们现在是有得选。现在你可以选择，你也还有时间呢。选择就在你的手上，就在今天，就在你现在走出教会以后，你接下来怎么做，你的行为，你选择你怎么做，就显明了你的真实的身份。他要显明你的身份。回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一结尾都在呼应，行公义的是神的儿女，行为，而中间不断强调的就是显现，显现。这显现里面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是显明天父的爱，他来除掉罪恶；还有一个显现是我们的显现，我们会显现出你的真实身份。所以耶稣为我们显现，显现出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现在要我们用行为来显现我们真的是神真气的儿女。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卑微不配的人，在灰尘中，在罪恶里面注定灭亡，但是谢谢你愿意用你的何等的慈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换回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形象和样式，让我们活出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对罪厌恶，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没有改过的那些臭毛病、不好的习惯，那些会伤害家人、伤害朋友，甚至伤害教会的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懒惰、贪婪、自私，容易看不起人，容易去抱怨，容易去发牢骚，种种种种的，我们都摆在你的面前，求神你洁净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让我们活出耶稣那样洁净的样式，你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复兴我们的圣洁。我们最后一起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回应，弟兄姐妹请起立。求主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和心灵来回应神的信息。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心，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一生传扬你的圣名，传扬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美德。你让我们脱离黑暗，不再做魔鬼撒旦的子女，而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你要给我们圣洁的身份。谢谢主耶稣，这是你何等的恩典，这是你在十字架上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挽回回来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愿意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心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是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我们过去家族世世代代的罪，他知道你过去成长几十年的罪，他知道你现在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但他说他来就是来为你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受鞭伤，为你流宝血，为要洁净你，为要让你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也不属于魔鬼撒旦，你属于神，你是神的儿女，活出自己那样圣洁的样式，活出自己那样荣美的样式，因为你有君尊的身份。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不要被周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辖制所引诱，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父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复兴我们，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复兴我们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社区，让我们教会也成为这个世代圣洁的灯塔，来祝福造就影响这个世代。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诗歌，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再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再一次来唱。主耶稣，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正直的灵。
主耶稣，帮助我们有正直的灵。
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
我们将身体献上，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我将生命献上，
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
我将身体献上，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们再次宣告，我将身体献上，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是的，主耶稣，我们将自己献上，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我们不愿意将自己献上，成为这个世界的器具，成为罪的器具，成为撒旦的打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器皿，我们要成为世代的祝福，成为众人的生命的祝福。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神儿女的身份，帮助我们传扬你的圣名，帮助我们在家中，我们是点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帮助我们在社区，我们是承照在山上不能够隐藏，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而这一切从我们自己的定位开始，我们站稳根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是建立在耶稣宝血的洁净上，不是靠着我们以前的各样的技能恩赐知识，而是靠着耶稣给我们那样宝贵圣洁的生命来影响这个时代。谢谢主耶稣，你今天再次的扶持我们，你应许要让我们复兴，让我们回到圣洁的样式，复兴我们的生命，有那样荣美的神的儿女的样式。谢谢主，谢谢主，这是你的恩典，何等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